这哈米吉多顿到底怎么回事啊？
三个鬼魔叫聚集，
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这个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这是三个灵界的力量，让所谓众王就是地上的众军了，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可以拍电影，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很难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真的吸血王跟他的军队吗？这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的看法如何？勇哥，你的看法是怎么样？这真的就是像这个好莱坞电影拍的？
对啊，我以为就是《指环王》里面那个黑暗势力全部聚集。
他是黑暗势力之，但是聚集的实体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懂，就是三种的污秽的灵，把全世界的势力聚集在一起。但是聚集在一起是军队吗？军队他们的大高射炮射谁啊？
哦，你是说他们是怎么个聚集？是真的？
对对对对。
聚集还是它是一个意象性的聚集？
或者它是一个灵界的聚集？我不知道哎。现在就是直接把它讲成说把以色列围起来，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任何的圣经的根据在这里嘛。他只是说他聚集，然后主就来了。他们怎么跟主打仗？他们跟主打仗是有什么？是用高射炮吗？
对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难的一个 topic 嘛，在基督教里比较 popular 的一个说法。就讲到就是这个魔鬼集中了地上所有不幸的，最后要跟神最后来个大战嘛。
怎么战？
你要说怎么个战法的话，那有一些厉害的牧师可以讲好多天给你啊。但是呢，我个人不太注重细节，因为这个细节既然圣经没讲清楚，我们不需要在上面太多的发挥。
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总是可以肯定的。
什么？
确实到末世的时候，从天上到地上的所有的这个邪恶魔鬼的势力，他们最后他们会很团结。
对，
他们团结到一个地步哈，他们将会成为 majority。
对，
然后会对地上的不管是信的人和教会甚至是神的国，他们会逼迫。
我就举个例子嘛，你看比如说同性恋和这个伊斯兰，按说他们是生死对头嘛，对不对？因为伊斯兰直接把同性恋打死的，对吧？结果在这儿不是同性恋和伊斯兰都联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众王的聚集跟今天的全球化这种形式，就是所有的，当然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表达，但是这个政治的表达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力量的一种。
对，我想在地上是用什么样的形式都有可能，对吧？重点就在于你看哈，天上的魔鬼要跟地上的这个敌基督，然后还要联系上教会的众假先知，还要再加上各地的政府，最后他们会同心合意的来逼迫教会。我想这件事情是肯定的。具体的方式呢，他们写小说的人就比较喜欢搞得很 fancy， 这样大家爱看。
我比较赞成永根这个说法，但他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不是天上的魔鬼，他气愤愤的下来了，对吧？这些众王的势力与全能者争战，这全能者在哪里？他们根本就是无神论的一些人，对不对？我们一直到了两章以后才看见那个骑白马的，他的下来，那他这个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了。那主回来以前这些所谓的征战到底是征战什么？现在有一个很 popular 的讲法，就是跟以色列征战。我觉得弟兄姐妹先把这个东西摆在一边，因为就像永根讲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图像。那这个都是往往是一些白种人他们的这种说法说出来的东西。那你说到底是跟谁征战，逼迫谁？你照着启示录讲的，有一个逼迫的对象就是教会，就是我们。那外面的力量是越来越团结，我们成了少数的少数的少数。那现在加上，是不是？再加上中国从此以后可能没有留学生了，没有访问学者了。我今天下午还在跟 Edward 在讲啊，在从前，你们国内还在老毛的手下的时候，美国最多的留学生是哪一国家的来？大家要不要猜一猜看？是哪一个国家的留学生最多？什么年代啊？就是60年代啊，50年代。
60年代应该是香港、
台湾。
台湾、香港不少，但是最多的是伊朗。
哦，对，那个时候伊朗很开放。
那个时候沙尔手下，沙尔手下的时候，美国到处都是伊朗的留学生，但是往后哗，全部都没有了。曾经这个东欧也有蛮多的，俄国也有一些，会不会说以后中国就没有了？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算民主党当权，川普这个政策他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哇，那各位从中国来的就成了怎么样？流落异乡的这个少数的少数了，对吧？
中国要步伊朗的后尘。
哦，是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教会来讲，你看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一下子怎么办？ 我们对自己同胞传福音，这东西也停下来了，好多的问题都来了。但是大的环境一定是逼迫教会，逼迫那些真真正正有心读神的话，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那你会发现，就像丁青讲的，怎么在这种时候还有好多的门户之间还在画圈圈，彼此这么不信任，那就是很没意思。但是这很没意思的背后呢，是因为有假先知在那里。这个图画很重要，世界的众王非常容易团结起来，而团结起来真正征战的对象其实是教会。这个我蛮同意，我蛮阿门。因为你说他团结起来他打谁啊？他根本不相信耶稣，他也不相信耶稣会再来，对不对？他不可能是真的跟上帝作战嘛。因为作战的话，这个战早就打起来了。什么无神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坦克师，对不对？既然是无神论，既然是反对神的，既然认为神根本不存在，既然认为耶稣归来这种事情根本就是荒谬，他们怎么跟全能者征战，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就算我们不看细节，我们也必须对于目前很流行的各种各样的好莱坞情节呢，必须提出存疑。而且在这里，哈米吉多顿就是说米吉多的山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不清楚。有人说是这个侵略破坏，有人说这个字真的没有这么清楚的意思。等一下他会有蒙爱的圣城，但那是不是讲耶路撒冷？早就不是讲耶路撒冷了。启示录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不在了，并不是讲今天的以色列。今天我们脑子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思想，你如果把它暂时摆在一边，你会看见说这里面有没有讲到以色列复国？没有。就算以色列复国，他们并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说不定是属于假先知的。在今天的很多很多传统的说法上，你得稍微小心一点，因为那都可能属于迷惑列国的障眼法之一。 Don't be surprised。 因为我们如果守着圣经，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其他我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可是我也不随便去接受哪一个说法，因为没什么好讲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是被逼迫的麦皮，我们需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就像这里所说的，你看他这个外面的事情讲了这么多的灾，这么热闹，可是主耶稣叫我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往里面看。外面东西你都不要去管它，你只要晓得时候非常的危险，我来像贼一样，你只要眼睛注意在我来这件事情上就可以了，看守自己的衣服，好不好？这里面还有一个词我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词讲到这里大家启示录差不多讲完了，就是悔改。你可能会觉得很吃惊，你去查一下的话呢，在新约里面讲悔改最多的书其实是启示录，其他没用这么多次，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用这么多次的悔改，启示录讲悔改。七个教会通通都需要悔改。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悔改的人，一种叫做不悔改。有至少两个地方密集的讲到这些人仍不悔改，仍不悔改，仍不悔改手中所行的，对不对？那神看什么？神就是看你悔改不悔改。那这里的不悔改，因为天上的殿已经关了啊，是一个预言，他们是不会悔改的。前面的那个悔改可能还有机会，因为神可能还给他们机会，照他这个用词遣词看起来说不定有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人不悔改，人不悔改，人为什么不悔改？这个永远是我们传道的人呢一个需要去想的课题。这个大豹子打他头上他也不悔改啊，江河都变成血了他也不悔改，那到底什么东西让一个人悔改？弟兄姐妹，永哥，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一个人悔改？什么东西让人家悔改？
Of course， 第一件事情首先要有神的恩典啊。
对，
因为不太好解释的是，很多人问到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人不悔改啊？那我的解释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是神的审判临到了，
对，纯一不杂的、
啊、
神的愤怒纯一不杂。
如果神的恩典不临到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悔改，
他不可能悔改，没错。那你当初悔改的时候，你这个哈还有什么因素在里面？除了神的恩典临到你，你觉得还有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别的因素，我觉得除了 神的恩典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说得通。
连好太太都不算吗？
我老婆在边上告诉我说不算。
好太太属于神的恩典，对。
我唯一可以说的是，如果我太太有什么作用，就是因为她的信，因为她信了，她为我祷告，这个背后其实呢还是摇动了神的手，所以呢我还是得把它归到神手上。但当然你想反过来，我如果娶了一个妻子她不信，说不定我也就不可能信。
啊，这有可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当然他有作用。
替永根祷告是蛮辛苦的，我就知道。
啊，哈哈哈哈那当然，那当然。
许愿，许愿，你觉得这个一个人悔改，悔改的要素有哪些？我们怎么样可以促进一个人悔改？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期晚的时候，现在还有机会。
悔改的要素是，你要说可神的恩典，这肯定是神的恩典。
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
悔改的要素，我觉得你得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才行。
也啊，但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呢？或者新约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帮助人家悔改的？
啊，就是要讲神的话吧。
讲神的话，有没有能不能提出哪一句经文来？
那罗马书里有说呀。
怎么说的？
没有传道的，这个哪来？
没有传道的哪来听到的，对吧？对，没有传道的怎么能信呢？
对啊。
我有个想法，我发现我悔改是因为主耶稣说的天国定了，你们应当悔改。
哇，你这科班出身，讲来听听。
主领我悔改就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啊，
嗯，
就是感受到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是不配进去的，
嗯，
所以就谦卑，神的灵会动工。
嗯，
对。
圣经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旁边的人可以怎么样帮助人家悔改？还是说这个事情根本就没得帮助？
好像是你的良善，你的、
哦、
你的好行为啊什么之类的，
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上
的父。好，不是归荣耀给天上的父。
对，不是说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而不就是把人带到天上去。
嗯、
还有另外一句，
他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讲到说用各样的智慧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
把人的心意
夺回。把人心意夺回那一
句。对，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全部都归向基督。这个是讲到福音，这个还不只是讲到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的做，当然我们就是心里面要立定了，他绝对就是恩典，因为他以前说，或者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网上跟人家看人家讲话，有的时候你就是哭笑不得，因为就是罗马书讲的，因为是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他那个心里面生发了错误，啊，因此你跟他说什么呢？好像明明已经讲到点上，他怎么又跑了？是不是？那这个是神任凭他们，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这时候第一件事情替他祷告，或者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这个恩典往往是出于我们不但是传道，你要是对这个人要有负担呢，要为他祷告，在神面前替他求一个所谓悔改的心，这悔改的心一来就行了。像这个小林替永根祷告，那肯定是祷告他悔改的心，对吧？永根悔改的心一来，小林的好日子就来了，对，这没话讲的。然后你还有用各样的智慧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啊，这个所谓坚固的营垒，就是讲到我们从前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时候，这个假先知啊，这些亵渎在我们里面已经筑了很高很高的墙，那就算你信主了，你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洗刷，需要被冲掉。啊，那这个怎么弄？像我们的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攻城的利器，对不对？你诗歌一唱，人心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在网上聚会，弟兄姐妹可以不唱诗歌，但是你要做福音聚会，一定要唱诗歌的，要不然你不能这么硬生生去讲。要吃饭唱诗歌，都是让他那个坚固的营垒可以软下来，这都是攻城啊，这是攻城。所以我们应该还是有蛮多可以做的，只是这个时候的人是不会悔改的，因为已经到了神报应的时候。It's too late， 没有人能够进殿，不再有时候了啊！那个大力的天使讲了，都已经来到了啊。那这个我们再说啊，那我们现在离他可能很近很近，啊，就好像像大陆学生传福音，突然他没有学生了，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你这怅然若失啊，对不对？我们马上就到了一天是没有人能够进殿了，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你要怎么办？我们很可能离这个时间很近，那首先我们就要想想我们的家人得救了没有啊？家人没有得救是一件非常紧急十二万火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啊，一方面在传福音，一方面还是建议啦，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有负担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祷告，好不好？这福音的祷告还是大有力量的， 除了为社区的人祷告，我们自己亲戚朋友的祷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在照顾这几个老人哈，那你真的是天天为这件事情感谢主，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他们的救恩，他们都清楚得救了，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个实在是哎，那你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照顾一些肉身上的事情，那个太轻省了。你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他路也不能走了，他还是不信主，哎，那你那个服侍他也真的是太辛苦太辛苦。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信主了，就除了我的小姨之外，小姨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服侍他爸妈，然后我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如果还有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的 ，OK， 这个时候 ，you know， 我们是不是应该啊更积极一点？你看几年以前我们教会还有好几个弟兄还没受洗，是不是？老潘也受洗了 ，Tony 也受洗了，多开心的事情！哎，嗯，好了，这个是讲到悔改，在这章里面很抢眼的两个词，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亵渎。啊，他们非但不悔改，还继续亵渎神。圣经里面讲东方的日出之地，其实不是讲到中国、日本、韩国，圣经讲的就是幼发拉底河。你就从以色列地往东看，你就晓得他讲的是什么地方，大河东边啊，不是讲到这个中国啊，他不是说让丝路都通了，他是想说让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水要干了啊。好了，我就讲到这边，弟兄姐妹还没什么交通，还没什么问题。
不是，所以你说哈米吉多顿到底有这个地方吗？
有啊，以色列每次打仗的那块平原。
但是不是说他们真的要聚过去？
照现在美国的很多还有好莱坞的说法，都是要聚过去的。因为你看这个前面我们说按灵异说那两个见证人死的地方，那灵异说就是索多玛，就是埃及，对不对？那这里的哈米吉多顿，你为什么一定是那块地呢？那块地你聚在那里聚得下吗？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不能把它称作一个意象，可是真的是它是一个灵异，是属灵的意义的事情。你硬要把它解释到以色列那块地的话呢，是有点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因为它启示多少我们知道多少。
嗯。
那我们现在来看起来它这些启示呢，有许许多多的是就像那个兽一样，对不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意象，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灵异，但是你大概知道它不是一个真的 beast。但动物园里的动物，一个大恐龙出来了，你大概知道是这个，对吧？以此类推想下去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白种人的注解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这个20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就是
啊，那也是什么？
对，
那也是什么东西？我就想到巴比塔的那时候，不是神惩罚人，把他们打乱了，然后我们那个地不是就从一整块变成五大洲了吗？
哦，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这样，那个所谓的人分地居住，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地分裂开来是洪水，
是大洪水啊，
洪水
不是为了打乱人口把地裂开来。
他说人分地，他只扰乱人的语音，他们就分地居住，不是说地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五大洲了。
已经是，对，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大渊的泉源裂开来了。啊，
嗯，
讲得非常清楚，你现在到大西洋底下去看，那个美洲跟非洲怎么样分开的，就是那条大海沟把它分出来。
就是大洪水的时候，
大洪水的时候，
那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它又会有一样这样子的？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完全没有这么说，它只是说人就分地居住，就是往四方分散了，就中国人往黄河流域来啊，这个。
那什么叫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
哎，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大变动了，这个东西显然是跟地球的环境一个大变动。这个没办法继续解释下去了，就是说在这么大的一个变乱里面，人还活着，还在受煎熬，是挺可怕。但是显然上帝有他的办法。啊，为什么叫做海岛众山？因为这个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大山小山倒下来遮盖我们，海岛都不见了。这个不是启示录才讲的，这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我们到了那时候，我们才明白到底这是什么。啊，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你真正到了那个点上，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